房林审问董太清和黄石道人。他这人本来就是小孩心性，这阵故意装老成。他姑娘李沁梅忍不住也爱笑：“
娘，你瞅瞅你，我看你穿上龙袍，你也不像太子；你坐到公堂上，也不像判官。你装模作样的审什么呢？”他们母女俩从来都是没大没小，说笑惯了。
冯林也经常取笑女儿离不开母亲，李沁梅也经常笑他妈靠冯英、唐小兰夫妻俩出主意。被女儿一取笑，冯林一点都没介意。青姐呀，你看我这女儿都被我给娇惯坏了。
这么的吧，
你说为娘我不会断案，今儿个我就断给你听。
董太清呢？
贫僧在。
想当年你受了养老前辈那一掌，也算是活该。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再多事儿了，上一辈的恩恩怨怨都让他过去吧。30年过眼云烟，又是另一番的世界了。亲姐，你看往日的恩怨我们不必再理会了，行吗？
杨柳青也没想跟这董太清纠缠不清啊，一听这话当然是点头答应。董太清更是喜出望外：“
阿弥陀佛，女居士慈悲，贫僧感激不尽。那既然这么说，没贫僧的事儿，贫僧就此告辞了。”
慢着，你先别走，
还有什么事吗？
今儿个我这千辛万苦找来的人，却被你耽误了不少的事儿啊！你把他给放走了，重罚可免，保惩还是要的。我罚你搁这面壁3天。阿梅呀，我教你一手点穴手法，一般的点穴功夫最多12个时辰就能自己啊，但我这点穴手法与众不同，非3天绝对解不了，你可瞧清楚了。说着话并起双指就要点这董太清的麻穴。这冯林办事没轻没重啊，真要点上，这董太清就得搁这立正3天。你说这糟糕不糟糕啊？
弥陀佛弥陀佛，女侠慈悲，小僧有要事要办，我也要找个人
啊。你也要找人？找谁呀？
女侠容禀是这样：独龙尊者与仙师乃是挚友，武林前辈人人得知。
哦，我说大和尚，出家人可不打诳语，你竟胆敢骗我吗？方才那金世仪他便是独龙尊者的徒弟，你既然想找他，为什么跟他打架呀？
其实啊，董太清是故意这么说，心里头早就估计金世仪可能是这独龙尊者的徒弟。
一瞅冯林这架势呢，好像这金世仪对他还挺重要，故意这么说，拉近了关系，就为了早点走。
弥陀佛，那个真的是独龙尊者老前辈的徒弟。哎呦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
怎么不认得他吗？
哎呀，要是认识也就不会放他走了。独龙尊者的那根铁拐30多年前贫僧倒是见过一次，刚才本来就有点疑心，
只可惜他一味的跟我胡搅蛮缠，
胡了八图的就打了这么一仗，想说的话贫僧也没说清楚啊。这样吧，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，不如让贫僧帮你们一起去找这金世仪，不知女侠意下如何呀？
哎，这冯林听这话摇了摇头，不对呀。大和尚，你可给我说实话，你要不说我就切你那条胳膊。
好，贫僧一定说实话。 啊，你方才说你被铁掌神丹打折了胳膊之后便遁入空门不理尘世，那当然你就没见过独龙尊者老前辈了。
对对呀，
那独龙尊者收一位关门弟子的事儿你怎么会知道的呢？
是这样，贫僧去年回到猫鹰岛，顺便呢到蛇岛拜访一下独龙师伯，没想到人没见着，见着的是他的坟墓。贫僧就琢磨估摸着这坟墓是他徒弟所建，贫僧念及先师和独龙前辈的交情，因此上便想寻找他的衣钵传人，这有啥不对的，理所应当啊。
是吗？看起来你倒是一位挺重义气的人呢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找独龙尊者的徒弟必是另有所因，你要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这董太清啊脸色一变，显得是支支吾吾，想说还有点不敢说，下意识的手一按这僧袍，被这风铃给发现了。梅儿，去搜他身上，看看他搁蛇岛上偷啥东西了吗？哎，好嘞。李七梅刚要站起来，这董太清被他这么一吓，不得不说实话了。哎，慢着，是这么回事，贫僧到了蛇岛之后便在独龙老前辈的故居住了一晚上，便发现了独龙前辈手写的一本东西，想转交给他的徒弟。是吗？那你给我拿来让我看看。嘴里头这么说着，心里头还琢磨呢，这独龙尊者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，这武功秘籍怎么不在临死之前交接明白呢？等拿过来再一看呢，这才看明白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全经剑谱之类的东西，而是一本啊这十年来断断续续写成的日记。随便一翻，再看他前头写的是到了蛇岛之后如何寂寞，如何无聊，如何愤恨世人，以及怎么又训练毒蛇自创武功。哎呦，看着冯离也是不胜感慨呀。再往下边看呢，下半部记载的都是遇见了吕四娘之后心情如何的改变，又怎么收的金饰仪等等等等。最后几页写的是自己所参悟的这内功心法，走入到了魔道，如果说不得到天山正宗的内功解救，早晚有一天走火入魔。这些事情啊，冯林从金饰仪的遭遇推测的也是八九不离十啊，也没啥看头，一目十行这都看过去了，一直翻到最后一篇上啊，忽然之间这脸色变得这就凝重起来了，后面这一段写的是惊心动魄呀，看的冯林也不由得呆了，字迹啊非常潦草，但模模糊糊还能辨认清楚，看完了之后半晌冯林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原来呀，这独龙尊者搁这蛇岛上一住几十年，刚来那阵儿，岛上气候非常的寒冷，后来一点一点的一年比一年热，一直到他临死那几年岛上还有温泉了。你说这气候变化的快不快吧，这也太怪了。根据他这几十年的经验细心考察，终于发现地底下有秘密。这蛇岛下头啊有一座海底的火山，这地壳一年一年的往上拱，火山口就搁蛇岛中心的一处蛇窟的下头，蛇窟深达有数百丈啊，独龙尊者曾经下去勘察过，没到一半呢热的这就受不了了。再看洞窟下头这岩层，这石头已经都红了，都只不过这岩层太厚，
火焰还没喷出来呢，洞窟之中的毒蛇数以万计，有很多毒蛇由于耐不住炎热都爬出来了，有一些能挺着的不愿意离开洞窟的，在洞口下头数十丈的石壁上搁那盘着，在这洞窟的窟底有着毒蛇的口咽结成的一个小潭。你说这毒蛇一点一点淌着口水，能累积成一个小湖泊，这得多少口咽吧，奇毒无比呀！假如说火山有一天真要爆发开来，那恐怕整座蛇岛都得化作飞灰呀！不但蛇岛，就连黄海边沿的陆地也可能被波及到。至于说海中的那生物，那更是遭遇浩劫。要按照都龙尊者的推算呢，火山爆发可能在十年之后，现在要想早点的设法解除，还能把这祸患给消除掉了。按他的想法是呢，有一个人既不怕蛇毒，又能耐得住这酷热的，就搁火山爆发前几个月下到这洞窟里头，找开一条通道来，把这海水给淹下来，然后在即将爆裂的火山口你再找个小洞，让这火势啊一点一点的再宣泄出来，这样呢有这海水的包围，你毒火就算喷出来也没啥大害。但你必须得算准时间，必须得恰到好处，因为那阵儿呢岩石被火烧的已经松化了，容易开着，这海水也容易往里头引。另外这岛上四处都是石棉，用石棉能做防火的衣服，为了便于凿穿这石壁呀，最好再有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，这就成了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看到这冯林心中不由得一动，先说话，毒龙尊者安排的这个人除了金世仪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。第一个他熟悉这蛇岛的形势，又不怕毒蛇，欠缺的唯独就是一柄宝剑，这还不好办吗？真要弄到一口宝剑，这事儿金世仪完全都能办。再往下看呢，毒龙尊者这日记之中也提到过，本来打算让金世仪消除这场灾难，只不过呀太疼爱徒弟了，含辛茹苦养这么大，好容易教出来的，真就有点舍不得。在这日记之中也表现出来心情是十分的矛盾。看到这方林基本上也就明白了，怪不得金世仪不知道这事儿呢，原来毒龙尊者临死之前搁沙滩上留下话，说让他武功大成之后速找天山派，一个是呢想让他的内力修为踏上正途，二一个也想让他借此机会离开蛇岛。心里头也不由得是暗自庆幸，多亏这本日记金世仪没看着，要不然凭他的性格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这场灾祸，恐怕他是凶多吉少啊。实际上啊，毒龙尊者这本日记上记的这些事儿，这就是有问题的，毕竟是古人想的古人的办法，那阵的科学技术也没有现在的发达，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他们都不太明白。您琢磨琢磨，火山爆发
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你都阻止不了，你那阵就靠一个人的人力，那能消除得了吗？你别说这事儿办不成，就算办成了，灾祸更大。首先来说，没爆发出来之前一切都好，你想找个小口让这火势一点点宣泄出来，那可能吗呢？另外这海水要不引进来那还好点，真要是引进来，水要是遇到高热，那火山喷发温度一般都在3000度以上，甚至能达到5000度，瞬间蒸发，砰一下子就有可能形成大爆炸，引起来海啸，那就不单说海中的一些个生物了，恐怕沿海居住的居民都得遭殃。后来这本日记啊，真就落到金世仪手里头了，金世仪也真就按他师父那么做的，差不点没演出来一场灭顶之灾呀。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说。他这边也看完了，董太清凑过来就问，弥陀佛，女侠明鉴，但不知道这本手稿上写的都是什么呢？贫僧可是一个字儿都没敢看，只想师父的东西应当交给徒弟，因此上四处寻找独龙尊者的弟子，用意不过如此。说是这么说，实际上董太清啊都看了，知道独龙尊者已经把武功秘籍转交给了金世仪，他想用这本日记把这金世仪的独龙秘籍给骗来，他才不辞辛苦四处寻找金世仪呢。冯林眼珠一转，行了，也不用你费心了，这东西交给我得了，免你的罚，你走吧。
哎，这他是非常不甘心呐，不敢跟人要，贫僧帮您找他好不好啊？
这随你的便，不过我可不领你的情。哎，你又为啥和金世仪打架呀？这话问的是黄石道人。黄石道人气得鼓鼓的，脸一沉，也没回答。江南一瞅他，也怪可怜的，抢先替他说了，
这些呀怪我不好啊，你这小伙子倒挺讲义气的，怎么怪你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不想做这位道长的徒弟，金大侠和唐大侠呢都帮着我，所以这位道长便迁怒于他们，搁这就打起来了。
是吗？这老道木口木面的，看着就挺让人讨厌，你不想做他徒弟，这也没啥不对的。我说老道啊，你怎么能强行收人徒弟呢？强行收徒必有灾祸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他这话是有感而发，这想当年辽东双魔就是想强行收他为徒，结果把命给丧了。黄石道人说，哼，以后啊贫道这点东西埋到土里头，今生今世绝不再收徒弟了。好啊，你要是能痛改前非，不强行收徒，那你也走吧。你这和尚倒是挺有骨气的，刚才多有得罪。一番话把这黄石道人说的啼笑皆非，背好拂尘出去追董太清去了。他们俩都走了，剩下杨柳青母女二人。杨柳青也站起来了，我也可以走了吗？哈哈哈！冯林一乐，你这什么话，还记着我们之间旧日的恩怨吗？原来冯林就冒充他姐姐戏弄过杨柳青，这都30年前的事儿了。岂敢岂敢，您是高高在上，我们焉敢记恨于你呀。拉着女儿往外就走，冯林也没拦他，任由他去了。俩人往前走了一阵，就瞅那疏通江南搁后头又追上来了。
哎，爷们等一会， 你们走了为啥不喊我一声啊？
眨眼之间追上来了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，让我一顿好追呀。
周将侠也讨厌他，心说这小书童还缠上我们了，一伸手撅下个树枝来，去你滚一边去，往前一捅，将那一个倒毛的跟头翻到一边去，一乐，哎，没点着。我说你们呐，真系狗咬吕洞宾，不惜好人心，你们不是要找唐大侠吗？
怎么，我们找唐大侠你认识吗？
嗨，当然认识了，我不只是认识，还挺好呢，每一期他见到我都得跟我拉手谈上好半天呢，还指点过武功呢。
你又吹牛。
什么吹牛啊，唐大侠是不是长得挺英俊的，比我家公鸡还大上两三岁，有一把宝剑叫游龙宝剑，还会打一种非常奇怪的暗器叫天山神芒的，是不是啊？
哈哈，你说的那是唐惊天。
对呀，唐惊天不就是唐大侠，唐大侠不就是唐惊天吗？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？
想要找唐大侠就得找我，我激动。
周将侠说，行了你，我妈妈找的是那个唐大侠，唐惊天他爸爸。
哦，他爸爸呀。
江南没表现好，也有点垂头丧气。
他爸爸我可就不知道了，我江南从来都不吹牛的嘛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你要找唐惊天我能带你们去，你要找他爸爸这忙我可就帮不上了。
说着转身就要走。
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妈妈找他爸爸，我可想找唐惊天呢。就是的嘛，你为何不早说呀，还拿那小贵贵打我，你要给我赔礼了，我就告诉你唐惊天唐大侠搁哪呢。
一番话把周将侠也逗乐了。
行了，都是你自己一大车的话，
说来说去说了老半天才说出唐惊天来，还怪我呢，你说不说，不说我还打你。
哎，哈哈，我说我说，谁让我叫多嘴的江南呢，一说话我就话就多，现在唐惊天就搁我家主人的家里呢。
哦，杨柳青说，你家主人姓甚名谁呀？
我家少主人便是下家宣慰喜陈定基陈老大人的公子陈天宇呀。
他一口气把公子的名姓都报出来，才演出了一段英雄大聚会。